各位好，今天4月23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您呢？各位今儿看我这身衣服没有？原来我穿过，但是呢，一直没说这件衣服为什么买？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件衣服特别像我当年的，就是这颜色呀，当然面料有点差异啊，就是说颜色什么的款式特像我当年在工厂当电工时候那工作服，就是那种绝缘服，有点像啊。各位应该知道，在老式的工厂里有这种衣服。那帽子呢，是那个英国那种报童帽，就是也是劳动人民戴的。如果您愿意看一个片子，叫《浴血黑帮》，您可以看看那里，好多人戴的都是这种类型的。哎，工厂里工作呀什么的，这些包括黑道那些人也都戴的是这样的这种报童帽。今儿咱这一身呢是这个劳动人民的衣服，为什么穿这个呢？是因为做这期节目呢，是因为这期节目呢跟我们原来的这个劳动人民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啊？是这样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从25年到26年呢，开始有一个新的风潮，是什么呢？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啊，就是在让大学生再去这个技校上2年学，叫什么呢？回炉重造。那在北京啊、浙江啊、广东啊、山东啊、安徽啊这些地方，这个呢已经成为某种程度的，就是教育部门也开始有这个趋势，就是鼓励呢这技工学校啊，哈，这个面向这个未来就业和这个就业困难的大学生呢，开设这种全日制的或者是半全日制的这个大学生技师班儿，或者是预备技师班儿，学制1到2年。这个校内学习啊，加上企业实习啊，毕业呢可以拿这技工学校证书，加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且呢推荐就业。就好多人觉得说，这大学生现在怎么会是这样？然后让他又回炉重造这件事儿呢？其实这件事儿倒是挺简单的。首先第一个原因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啊哈，就是大学毕业考研。可能是说，你说考研究生，你拿研究生学历，对吧？跟这拿那个技工学校学历它不一样啊，但是它内涵是一样的。因为啊哈，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学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甚至于博士这个教育，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推迟就业，就是把这个就业的时间往后推，进入职场的时间往后推，就是减缓呢这个就业压力。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学生啊，哈，就是他毕业之后，他有几个选择。那比如说就业当然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去考研，对吧？好多是考研，要不然呢你考编。那这些东西呢，这些选择呢，考编当然是能够直接上岸嘛，所谓的上岸。另外一个这个考研，实际上就是为了他推迟自己就业。那好多人觉得说啊，那是因为为了更好就业，其实并不一定，因为你大量的这种人进入到这个考研的这个行业之后，你就很难说未来的这种竞争是如何。就是有一个那个笑话，不就这么说的吗？说是啊哈，你大家都练这个辟邪剑谱，对吧？OK，好，辟邪剑法，然后呢，你把自己给阉了，对方呢一狠心。咔，给自己也阉了，大家都把自己阉了，就都练这辟邪剑谱，最后还是在一个平均的起跑线上，结果大家全都那个没升职能力了，对不对？然后翻到这个辟邪剑谱，最后也写着说是，若不自宫也可能成功，你说这就扯淡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目标，这就是呢，实际上是推迟整个进入职场的这个就业时间，这是第一个目标。那第二目标是什么呢？说白了啊，就是现有的整个的这种中国的大学教育啊，确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你看这回我看有那个深圳大学，它有好多的这个专业不是被合并了，就是被取消了，大概一共有26个，其中甚至于有我的一个原来自己学的一个专业，就是也是后来上学再学的专业，就是自动化。它好像是合并到另外一个系里边去了。原来深圳大学，我印象当中应该这个还是挺强的一个专业，结果现在也都不行了。就是有这么句话嘛，时代抛弃你的时候，你甚至于都不会通知你，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进步了，就是这么简单，对吧？OK，好。那如果要是说现在大学的这些孩子们先直接让他上手去职场干活的话，您觉得有几个能够直接就是能上手的？其实我因为我虽然自己后来上学，因为那是我之前曾经 有过一段工厂经历，我是可以直接上手干活的。后来你再上完学以后，那你到学校学的东西拿到这个职场上来，或者是说你在用的时候，其实是好用的，对吧？当然我也没太用过两年就走了一邪路，就奔了媒体去了。那但是实际上我当时在后来再去学习的时候，就跟我的那些同学们就不是一个档次。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见过真东西。这个东西就跟原来你从来没见过，然后呢你直接去上学，从头你要学习，看见个电机线包以及整个流水线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控制环境，你就犯晕，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你在这个你在大学学的东西往往干嘛呢，尤其是中国大学的这个教育啊，有我知道它是很有问题的，就是在于它往往拿的那些教科书，包括它那些东西，是一个跟实际职场应用非常脱节的，就甚至于包括像是这个工科这一块，因为工科应该是离这个职场是最近的，对吧？你比如说他应该是学最一个是要学最基础的这些理论知识，那知道为什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你要跟着整个的这个工业的这种发展在走。你比如说你学机床，那你就应该是能够知道，就是你哪怕从最开始的一般的这个车床啊铣床啊，然后万能铣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从这儿开始学起，这个没毛病。但是你是不是能够直接知道最好的现在这个机床是什么样的？有可能给你放两张幻灯片，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他不会有这种教具告诉你说这个是最好的。那你怎么会知道？很多的时候我知道的一个就是上这个学这种工科的嘛，然后他所学的那东西到了厂子一看，说你学的这些玩意儿，你知道的那都是已经20年前我们就不用的玩意儿了，就是20年前我还能用，你10年前我们都可能不用的东西了。那你现在你等于是，当然你有一定知识会比别人强，可是你现在重新看见这东西，你也重新开始怎么用它，你再重新学一遍，跟培训一个新人没有太多的差距，对吧？这个是大学生，就是哪怕工科生都是如此。那你说文科生咱就不提了，这个文科的一些知识，除非你是真正专业对口，否则的话你不太可能能够直接能上手干很多的事，甚至于文理兼收的很多都不行。你比如说最简单了，我不知道会计算不算文理兼收那一块的啊，那很多的这些会计真正你要想学会，跟着师傅练吧，在职场上好好练吧，练好了你就可以去那个去监狱了啊，再大概就是这样。那包括其他的，包括什么这些这种销售的，或者是说所谓的电商的这些玩意儿，跟实战都是不搭界的玩意儿。而且你想想看，像这咱就甭说什么汉语言文学这种东西了，这个肯定是更差一点。你比如说最简单了，原来我做记者的时候，我招过北大，我跟大家讲过，我招过北大的这个文科的这个学生啊，大本毕业的，对不对？中文毕业的。那写出那报道啥玩意儿，那我看着我就头疼。我说这，哎呀，我说你没学过这个正儿八经怎么写新闻，对吧？他说当然没学过，我们学的不是这个。我说行，挺好，那我还得重新开始教你一遍，对吧？这玩意儿说实话，你高中作文大部分写好点你都能干这一行，你上北大练念这玩意儿干啥事，你以后也不太可能再用得着你专业上的东西，对吧？这些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你整个的这种教育跟整工业本身是一个脱节的。后来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制造业这方面是有一定缺陷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原来曾经有过一个那个，就是跟人一起合作，打算就是做一个项目。这个也是当时也不算我合作吧，就是当时投资的一个，就是投资公司嘛，做一个项目，也是在做一个培训类的项目。是培训什么呢？是把这个德国跟日本的这两种的这种在职业培训上的东西给挪到中国来。中国有自己的这方面的，但是呢，您先听听我说的日本和德国是怎么回事。比如说吧，我们在说德国的时候，德国有一个叫做双元制教育，各位可能听说过这个东西，就是全球啊公认呢最成熟最成功的这个职业教育模式之一，对吧？那 德国制造为什么有竞争力？现在会差一些了，但是德国在高端制造业上依然是有极强竞争力，包括日本也在这儿。那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呀，就是学校的这种教育或者企业培训，就是呢，它在企业实践当中占70%的时间的这个，加上职业学校的理论占30%时间的这种双轨并行的这种培养体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学生啊，同时拥有什么呢？就是企业学徒和职业学校学生的这个双重身份，对吧？而且呢，从培训第一天开始干嘛呢？他就是签订正式的培训合同。你从考上那学校，你开始你就可以牵扯到，你就可以签这个合同，因为他当时是双，就是指双分流，它是分流的，一边分流到那个学校去，就是大学那一块儿，一方面呢就分流到这个制造业这一块儿了，而且他这个在这制造业这一块儿的这个正式培训合同这一块儿呢，是享受什么呢？带薪学习，这个其实中国也有，就是你比如说我当年上读那个首钢技校的时候，我们是有钱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是19.5块的工资。当时的这些这个因为时间比较早嘛，那会儿大家的工资啊都还没有那个提起来。正式的工人，你刚进工厂的职工，好像也就是30-40块钱，可能也就是那，可能40多块钱，也就是这样的。你上学的时候，我拿19.5块，大概是他一半稍微少一点点。可能是这样一个数字，对吧？那他，你像那个带他这块就带薪学习，一个月可能是我印象当中当时是多少钱呀？可能是500还是700啊？差不多是这样。这个时间太长了，20多年前了，可能给忘了。那看你年纪跟专业嘛，这是确定的，而且学费全免，甚至还给你缴社保。就这个，我们当时在那个首钢技校读书的时候啊。也是，就是我们那个算工龄的，你读3年书，你是要算工龄的，这个也是如此。就是他一到入学，加上就是合同啊，就是初中你高中毕业之后，就大概在16到19岁，你都可以去，对吧？双选会，然后呢，自主申请企业岗位，然后企业呢也是那种正规的企业，就是他商会认证过的，能够有这种培训资格的企业，就是跟学生签这合同。然后呢，每周呢有3到4天是在企业的这种真实的生产环境当中实操，就是你一点就是学徒制啊，那跟学徒制是一样的，使用的是什么呢？企业最新设备，至少你在旁边看着啊，你不一定能上手，但是你一定在那边看着，然后呢直接参加到整个的这个工业流程工作流程里边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哎哎没事了，这下去。然后呢，还有一两天干什么呢？就是在公立的这职业学校里，这是国家公立的这种学校，那个是学习这个专业理论，对吧？你得知道为什么，对吧？还有通用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就是文科的一些知识，德语啊、数学呀、啊、政治啊、体育啊，这是一两天是干这个。学制呢是大概怎么着呢？也是2到3年不等，对吧？那个看专业是什么？那全德国应该是统一的，就是有320多种。哎，多国认证的那个就多种国家认证的叫什么呢？职业培训，比如说这个工业、商业也有，手工业、服务业全有320多种。那企业负责教什么呢？怎么做？那学校负责的是为什么做？这就是它的一个这个特别良好的一个结合。然后呢，这毕业干嘛呢？毕业，他是因为就有点那种定向培训似的，就像原来这种大工厂，你像我还是拿自己举例子呗，首钢技校，首钢技校出来没别处，就是首钢，对吧？那都给预定好的，你去那个工厂，你去那个工厂，到时候你可以直接就跨级就过去。当然你自己有这个，你自己有路子，你可以去你自己想去的地儿嘛。比如说我去，我就肯定是我老爹帮我安排好的，哎，去哪儿哪儿哪儿，你就可以在那块儿。对吧？这个包括这个给你找好这个特别好的师傅，再带你，对吧？但是这个首钢技校跟这就不太一样，为什么呢？首钢技校的实习虽然时间也很长，但是它就不会像是德国这样的，它是在之前先是在这个学校里你要先学，人家是进入校之后马上就开始两边 来回跑着去上学去。那像这个德国这块合格了，就获得这职业资格证书。当然我们的也是啊，这出来以后起码有个这个电工证嘛，对不对？OK，那大概而言就会跟这个多数的这培训企业就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了。就是它是一波一波的，由原来的这种学徒制加上现代教育的这种整个的公立教育，然后通识教育是需要的，你不能培养出来全是他妈一帮只会干活的傻逼啊！通识教育要有，然后咔咔一波一波的，这就支撑起原来什么呢？就是德国制造的这个东西，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它可能还是跟德国不太一样，他学了一部分德国，他干嘛呢？就是企业，它是一个这个直接按照生产需求定制岗位、定制技能，然后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日本的这一块是什么呢？学制，学制和那个学制呢也有一个叫专门学校的东西，是呢也是2到4年，对吧？多数是2年，有些是4年，就是招收什么呢？高中毕业生。日本这块是这样的，招收高中毕业生，18岁以上，就是他那课程是高度专业化的，就是8大领域：工业、农业、医疗卫生、社会教育、商业实务，对吧？还有服饰家政，服饰家政还算啊，服饰家政有文化教养这种东西全都有。然后干嘛呢？热门专业就是包括什么 IT 呀、啊，什么，当然日本 IT 一团糟，这是另一说啊。这个动漫、游戏设计啊，这些东西全都有，护理、美容、汽车维修、料理、时尚全有。然后呢，就是干嘛呢？就是它是整个在学校教育，这个是没办法，这个它跟德国是不一样的。全日本大概有2700多所这样的学校，就是呢，18岁的人口里有多少呢？有22.5%选择专门学校。对吧？与就是短期大学，日本也有很多，就是短期大学也是2年，你就像类似于美国的那种社区大学似的，那2年，那但是那个东西学出来没用，人家就选择这叫什么呢？就叫做这个职业教育，专门学校这种教育，而且日本是一什么呢？就业率特别高，一个是他确实人少，现在进入老龄化之后，他工作人口少了，人口确实是缺。二一个是什么？专门学校的这一块儿啊，哈，就是他的学习的技能是特别有用的。他跟那个德国很像，他大量的时间是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什么呢？在这实习，就是他实际上是跟着这个整个日本的工业最先进的这一块走。他跟着这一块走往前走过去的时候，那出来就可以干活，甚至于他可以再培，也可以就是直接跟接收他实习的这种学校就直接签订合，这种公司就签订合同，对吧？而且呢是什么呢？这个就业率非常的高，在日本有多高？常年在95%到99.2%之上，就是大概是这个区间。那日本大学生，我记得去年的就业率是98%。对吧？他这个甚至于比日本大学生的就业率还要高，99.2%，能到这个程度。而且部分的这种学校出来的啊，就是这种专业出来的，比如医疗，对吧？当然他不是专业的医生，就不是那种直接专业医生。比如他护校，京都这边那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护校，那个男的、女的，小伙子、小姑娘们挺多的，在那上，那个没毕业全给定光了。根本就轮不着你去找工作，你还你只是挑工作，就没有说不能就业的，几乎是。但这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如果你下回想来日本，你要在这边工作，你不妨试试。等你学好语言，直接考那学校去，短期的那种，就是他是，我记得他那是3年还是4年，我忘了啊。就是那就业完全不担心，想拿身份容易得很，你只要语言过得去，你这种非常容易拿身份，真的就是这个。当然现在费点劲了，因为他永住可能永住和这个叫什么入籍都要10年，可是你年轻啊，年轻你干这个活，你在这儿能还怕找不着工作？第一次可能就给你个3年的这个长期签，你第二次就是5年，对吧？然后再给一5年，你直接就入籍了，就可以能到这个程度上，人家缺这个嘛。所以说这个东西，而且是它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而且大学毕业在日本这一块儿的收入不一定比这边比这个低，要比这个高。这种职业培训的这种专门学校，很多情况下 实际是高于这个普通大学毕业的，甚至于很多普通大学毕业了之后啊，哈，再回炉再念2年，去回炉再重新再根据自己的专业爱好，然后再回去去上学去。我认识一哥们儿，在日本人，就是在那个在日本，他是读的是一个正儿八经大学，学的是艺术，但这哥们儿喜欢什么呢？喜欢料理，就说白了就是喜欢做饭。为什么我认识也是因为都喜欢做饭嘛？大概就是大家全是哎，就聊一块儿了。后干嘛去了？上完大学重新回炉，专门学校读了2年料理，出来以后人家那摆盘儿，他学艺术的呀。您再想想他，然后再摆盘儿，你说他能不好看吗？所以现在人家生意做得挺好。这当然他也不是做大生意，就是一个小店。就说白了，除了他和一助手之外，没就还有一服务员，就仨人。一共8个位子，每天客满，就你甭管他做的味道怎么样，那摆出来一拍照，你就可以直接发朋友圈了，就属于那种。所以您看，这就是他不一样的地儿，这也是日本的，比较说白了就是比较极端一点，这个回炉再造，但是人家一样会如此。这个就是日本和德国他的这种职业教育。那中国呢？中国原来它是中间有一个断层的。要不然呢，就是你像原来啊，哈，我们这不是说原来的这个教育多好，原来呢，我们这边啊是也是有一个分流，分流是什么概念？就是等于是我去这个，像有一些人就是去，当然我这情况比较特殊，就是去这个职业学校了，对吧？你是工厂厂矿办的这个非常直接的，就是有定向的培训，就算是定向培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去要不上大学。还有一波人呢，就可能掉到社会上去了，然后重新再学习。这个中间呢，就差了一什么呢？他差了一个呀，哈，真正意义上的能够给他带来良好收入以及工作环境、社会尊重的一个真正意义上拿到很高收入的中产阶级的蓝领阶层。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蓝领阶层算什么？算什么中产阶级？那是白领才是，并不是国外的。大家都知道，其实有时候蓝领这一块，他的收入并不低嘛，对不对？甚至于比很多坐办公室的还高。但是整个这个社会，它就没形成这样的一种风尚。虽然是说我们都说劳动最光荣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什么掏粪工跟其他国家主席，咱们都可以那个工作是一样重要的，全他妈扯。中共从来是把这些人呢是分成369等的，他消灭了阶级，但是保留了等级。这种社会观念从哪一开始就有，中共并没有扭转，他是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强化了。我们可以，而且呢，中国的劳动保护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劳动保护这一块，就是你看今儿我穿这，我告诉您讲，像这种就是原来我在工厂的就穿这衣服。面，我刚才不是说了，样式很像，但是它实际上的面料什么都不太一样。那你知道那个劳动就是这种工作服，妈的，最后穿的都跟乞丐似的。一个是工作环境确实是这个德行，二一个那东西到后期的时候，就是在最开始我可能还好，正好我在工厂那几年处在整个大变化的时候，就是那个劳保用品就不好使了。这些衣服咔叽一撕，能给撕成条儿，就你出去以后跟他妈一堆叫花子似的，就能到这个程度上。你想想看，这能一样吗？所以没有工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对人身的这种尊重，没有对这种劳动的尊重，所以它就变成一什么呢？就是大家是好男不当兵嘛，不打兵，不当兵嘛，好铁不打钉。那最后变成了，就是工人也是像是这些这个没有学历的人都是，那他就变成了这种社会的真正意义上底层。他不是说，他不是不光是这个收入，还有包括的社会尊重，包括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生存环境，他都变成这样。所以大家就都变成什么呢？要去考大学，一定考大学，而且又开始扩招，大家就全去了大学了。结果，中间中国是有非常好的一堆的，就是因为基数大嘛，工程师也多，数量也多，对吧？可以使。但是呢，它在底层的现在这个所谓的职业教育这一块，实际上是等于是应该来讲啊，是阻碍了中国的很多制造业向更高层级发展的。 你别看说现在好多，哎呀，中国制造很牛逼，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制造大多数还排，应该说绝大多数，还是徘徊在这低水平上，或者是中低水平上，始终没有到真正意义上那种高水平。你去跟人去竞争这个，它是靠什么呢？它是靠量大管饱，对吧？这价格低廉，互相卷，这快速迭代的这种功能，然后呢，用这种模式来去占领这个市场，并没有达到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工匠精神的制作的这种程度上。这个就是它中间整个有一个断层，它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掌握着整个这种社会制造的话语权的这个工人阶层，这种蓝领阶层。所以，你搁现在让他们回炉再去造这个东西，让大学生再去，一个是你可以有真正意义上去干什么呢？去这个拿到这种手艺，你是真正能够干活的这种手艺，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推迟一下他的这个就业，能够尽量的让这个整个社会缓过这2年来，就因为这2年大学生毕业的太多了。对吧？今年大概是1200多万吧，1250万还是60万左右。那如果他这些人回炉再去那块儿，那去整个去替代一下，现在的这个等2年之后，那如果中国的整个经济环境有所好转，那他这一波真正意义上的能够去工厂里干活的，总比他去干什么强呢？总比他这2年去他妈送外卖强啊！原本学的就不咋地，再送2年外卖，你说那东西不都随着外卖全送出去了吗？学点知识，对吧？实操的手艺也全忘了，就别说这什么了，别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原本学的就不好了。你像我这样原来手艺应该是相当好的，这我不是吹牛逼，我原来的电工手艺，包括我原来对生产线的这些了解，这些手艺，我原来是相当好的。你搁现在，你让我再去干。我也干不了了。那天我拿起这个什么，拿起改锥这个6点扳手，是去那个装宜家那家具。说白了，宜家多容易的家具啊！我都好多时候我还得想想，原来拿那东西，整个这一套结构往那一搁，我甚至于我都不用看这图，我看他们什么安装图啊，我看你这套东西，它整个的这个产品设计逻辑我全知道，就可以。现在我得对着这图，操！第一步干啥来着？第二步干啥来着？哎，你就得必须这么干，所以你看，这就是你离开这么长时间，你就出问题了。这还是学的扎实的，你学不扎实的，你怎么样？你2年之后你啥都没了，你是狗屁不懂。这包括你工科也是一样的，对吧？现在你问你问咱们这些人，咱不说别的，您高中的时候学那数学，您还能记住多少？这不是一特简单的一个问题吗？对不对？咱都不说什么其他什么文字变换什么的这种东西，这都咱都不谈了。什么外层分布这些玩意儿，咱都不说了。那就说这个高中。现在很多人我看了，上完大学之后，让人家再解一个三元一次方程都解不出来。所以您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差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件好事。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在国内，就是说我其实是非常建议，如果有孩子在国内的上学的，甚至于你在国外读了一个不着三不着两的这个所谓的学历之后，回国不妨去技校去那个去申再重新回炉一下。但是国内最大问题是什么？一个是现在的技校教育，除了一些特别牛逼的学校之外，其他全都是一堆的这些这个应该是比较渣子的学生，而且他也不一定能跟整个现有的工业体系完全兼容，对吧？他跟这个日本啊、德国啊，甚至包括美国，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方面，更多的时候还需要去工厂里自己在后期打磨。另外是什么？整个社会环境。整体的这个社会环境，它依然没有做到像真正意义上尊重每个劳动者。它不是不尊重每个劳动者，是本身它对人就不尊重。赵家人嘛，对不对？他只要有这种阶层性的东西存在，并且有特权存在的时候，那你就不太可能。就像原来古人说的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就只能够说依然存在这种社会现象。那这样的社会现象存在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是真正愿意去沉下手、去脏这手的？你去亲自去干活去的，有多少人？我这个也不说别人，也说自己，就是你用别人举例不好嘛，对吧？ 我说实话，当时就前两天，我就组装瑜伽家具。我说，嗨，这因为件儿挺多的，新办公室嘛，那各种桌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生生干了11个小时。那我当时就说，哎呀，这个是干嘛呀？这找花钱找人呗，对不对？咱又不缺这点钱。对，我媳妇儿就说，这多少年没干过了，自己干干，体验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后来体验一下，还是挺快乐的，还是当然还是挺快乐的。可是我们就像我这样的，我是从小开始的，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玩航模，玩这些东西，传收音机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像我这样的手艺人，甚至于都不太愿意去做这些事情了。这已经成习惯的手艺人都不愿意做这些事情了。那整个社会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是清楚的，对吧？当然，在生存压力之下，很有可能有些人去选择再回炉重造。我也个人是非常愿意的，就是说，你建议各位，你们去有孩子，让他干这事儿。但是实际上来讲，哎，怎么说呢？这个中国这个环境啊，真的有时候让人挺不好说，这东西的效果会如何的？说不定就是更多的一波韭菜，然后再加上整体的生产环境如何？这上了这么多年大学，培养出来他的收入，最后还覆盖不了大学的这个成本，对吧？这个好多人就觉得，哎，还不如等等机会呢，有可能会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